弟兄姊妹早，感谢主，又是一年的开始哈。这段经文大家读过了没有？都读过了吗？哈，我们常常碰到一件事情啊，这个就像我记得我在飞机场常常，因为我常常飞哈，有段时间我常常飞，我大概一个月半我就要飞一次。那这个我常常在机场会看到有一些人比较紧张，神经质，他坐飞机他就问说。机票 e-ticket 到底这个有没有 work 有没有效用？因为很有的人很少坐飞机的，你知道？他很少坐飞机哈，他就那个只要你没有拿到机票，对不对？他就心里就怎么样不笃定。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又都是 e-ticket 对不对 ？e-ticket 你没有总是你。会赶早一点赶到这个机场去，你没有看到拿到那个 e-ticket 对不对？你好像就感觉说怎么样，我事情没有办完。所以事实上在我们人生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或一些事的场合的时候，或者是情境的时候，那些东西是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抓到那个重点呢，你就失去了所有的。今天文士，这里面谈到有一个文士，对不对？文士就是解经家。这个文士来问耶稣，他说：“耶稣啊，诫命中的第一条是什么？”弟兄姊妹，诫命中的第一条是什么？啊？他问的就是说，摩西五经加整本圣经，对不对？旧约圣经，他的 key point 是什么？所以这文士呢？他是解经的，他是读圣经的人，他想知道律法书里面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好像你如果你读了整本圣经，你 miss 那个 point， 你没有抓到那个重点呢，那你就残缺的。你抓到那个重点呢，你就进去了。这叫武林秘籍。你一个任何练功夫的呢，那个秘籍你拿到以后，对不对？你就开始操练。所以呢，这个文士呢，解经家呢，他要找到这个秘武林秘籍里面的圣那个秘籍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怎么回答他？有回答他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他就把耶稣的话改了，对不对？是不是改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把它改了以后呢，那耶稣跟他讲说，哎，今天的题目就是他给这一个人的评论，这一个文士的评论，回答的什么？有智慧，对不对？回答的有智慧，是不是神要给他的给他的最终的目的？你们都很熟段这经文，我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想过这是不是神给他的 comment 一个评价？哎，你说文士啊，你问的很重点，你也很想知道重点，我回答你了，然后你也回答我了。那么我说，耶稣说你回答的有智慧。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经文，就在十二章里面38节，34节里面，你看34节里面，我们大家来看好不好？来。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弟兄姊妹，耶稣讲东西大家都很熟，但是耶稣说你这个文士呢，回答的很有智慧，但有没有说你进了神的国？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多少基督徒就是回答的有智慧而已？这就是悲哀。我们再继续看下去。那到底是耶稣在这句话要马可福音记载这句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38节。来，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案。好，后面还有一些对。弟兄姊妹，这是耶稣最后的 comment， 最后对这个文士做了真正的评论。你要知道， 我们基督徒常常就停在耶稣回答应有智慧，然后我们也回答的耶稣很有智慧，耶稣也会对我们说，哎呀，你真回答的有智慧。弟兄姊妹，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肥皂制造商，上海肥皂制造商，随便讲的哈，不是真实的故事哈。两个人跟着一起，有两在这个人啊，肥皂制造商他一起跟着一个朋友一起散步。他的朋友是谁呢？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肥皂制造商呢，对他这个老朋友这个传道人呢，他就讲说：“哎呀，请你告诉我，教会有什么好啊？教会有什么好？你讲到道有什么好？你讲的道有什么好啊？圣经有什么好啊？”人活在世上尽是麻烦，有人偷窃，有人相互残杀，有人彼此怨恨，有人彼此纷争。教会至今设立2000年，你讲道也讲了2000年吧？人们读圣经也读了什么？2000年了。人们相信耶稣也几年了？2000年了。但却没有使得什么世界什么更美好。人呢，还是跟2000年前所做的事一样啊，人还是2000年前的人啊，他们仍然在嫉妒纷争争夺偷窃杀害仇恨。这句话问的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哎，大家不要说谎话，对不对？不要做假见证，好不好？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是不是？是吗？今天我们又是不是已经在继续另外一个道呢？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在听另外一个道？是不是？是吗？好，他们继续走。这个传道人不说话，为什么？为什么不说话？你想想看，啊？他说的东西哈，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需要一个真理来解决这个事实。弟兄姊妹，圣经之所以是人类世界一切的答案，因为它是真理。面对现象，你用人的解决方法，没有答案的。这就是圣经绝对的权威。这个传道人继续跟这个人走，跟他的好朋友走，然后走过继续走，哎，在一个拐角处，那边有很多小朋友在玩棒球，那个地上都是泥泞的，因为前几天下过雨，地上很泥泞，他们就在那里玩啊，捡球啊，滑垒啊，跑啊，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什么？脏的，对不对？脏的吧。这个牧传道人呢就说了，你看这些小朋友那么脏，肥皂有什么好？肥皂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世界上到处都有肥皂，但是这些小朋友却仍然是怎么样，被泥浆弄脏了，肥皂有什么好？这个肥皂商呢，想一想，啊，传道人呢，肥皂当然好咯，只是你不拿肥皂拿来使用，不发挥它的功用，所以它就脏咯。这传道人跟他讲说，你讲的没错啊，肥皂本身没有办法使人干净， 除非人拿来使用，才会干净。弟兄姊妹，耶稣的道理没有办法改变人，除非人把他所说的道理行出来。我再说一次，再大的真理，律法交给以色列人，交给基督徒，这些真理没有用，除非人行出真理来。今年的主题是活出基督来。这个文士他的问题在哪里，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真理的神，我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可是我们却不到你的面前来。结束，让我们不是只是再次听一次马可福音什么叫律法的总纲，乃是让我们进到这一个耶稣基督里面去，不让我们单单的只是回答的有智慧，离神的国不远，让我们与你一同作息。时间虽然短，但主深信这是你要今天给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我们等候你，扶持我们，接纳我们，赦免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活出基督哈。英文是什么？啊 ？Living 什么 ？In Christ。我们在弄这个主题的时候呢，英文是 Living in Christ， 那是给英文堂的，对不对？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孩子们，对不对？那为什么中文堂是活出基督来呢？因为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是住在基督里，除非我们是怎么样活出基督的人。这一个主题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能够，那必定是因为我们借着圣灵结出了真理的爱。弟兄姊妹，我是要谈爱，但我绝对是真理的爱，因为真理改变人的世界观，调整人的心态。一个对真理不清楚的人谈爱空泛，而且独裁。我们需要真理的爱，借着圣灵结出真理的爱跟真理的仁慈和属灵生命的果子，并且在基督里面用爱心以这个生命的果子彼此连接起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回答文士里面，他说你要爱神并且是爱人如己的真实的教导。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住在基督的真理里面，又顺服圣灵，能够活出真理的爱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要明白这个真理而已，不是如何明白这个真理的问题而已，不是回答的有智慧的问题而已，乃是如何行出这个真理。但是要小心，不要成为耶稣最后给这一个人说你们要防备文士，意思就是耶稣讲过你要防备几种人，这里是讲过防备文士，他也说要防备什么呀，法利赛人，是不是？他要我们防备，意思就是说我真理就是交给你了，但是你要防备你成为真理的主人了。这是一个很所谓的很冲突矛盾的一个定律，但却是基督徒应该了解的啊。所以每一次聚会，我们圣经如果照着律法书耶稣在教导的文士来讲呢，其实他是说他是要讲道的人。什么叫讲道的人呢？就是他把圣经的东西告诉大家，这叫讲道的人。神也在找一个什么 听道的人。我想我基督徒快三十年啊，我主日从来没有停止，我不是讲道就是听道，听道对我来讲是很多的事情，但是听道的人，这一个人成为一个真实在主日的时候听到的人，在我们生命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不多见，所以听到不容易。耶稣神在教会里面寻找这个听到的人的时候，他还更找一个什么行道的人。所以我们在聚在一起神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转回像一个耶稣基督孩子的样式呢，我们来读来听来慢慢求主靠着信心来行道。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我再念一次哈，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这个辩论如果你再仔细去看圣经都打开哈，在这一段经文28节之前的27节，我们一起来念27节。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在这里面是耶稣在这里面特别谈的，说有整个的文士撒都该人在讨论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说你们大错了。错在哪里呢？神是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神的眼光，一个属神的人都是活的，即使他是死了。但是一个没有神的人，其实如果他是死的，即使他是活的，在神的眼光里面看，复活这件东西不是一个身体的复活而已，乃是主一个生命里面的复活而已。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复活把人的死取代了，把人的复活发展出来了，所以人跟生跟死呢，我们的眼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文士呢听到这样讲的时候，因为神的话是灵，神的话是生命。这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在一直阐述什么叫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它是生命的。当人领受这个生命的时候，就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文士呢，在听到他们辩论的时候呢，哎，他就晓得，这里晓得就是察觉出来耶稣回答的好，这是28节。然后呢，这一个人的心态呢，就开始问耶稣，想说哦，他回答很好，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文士的动机在面对耶稣的时候，他只是感觉说耶稣是个文士。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什么呀？跟他一样是解经家而已，只是一个好的解经家而已。他不把神当作神。人要他把耶稣只是看成一个好的文士，这是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是想说，哎，耶稣回答的好，所以我想知道耶稣还能知道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常常对面对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试探他，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他在我生活当中里面有多少分量。耶稣不要人去试探他，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看说，哦，神你让我知道你在我生活中有多少分量。神要人在他认为神你在我生命中有多少分量。我们常常要求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分量。什么叫生活中的分量跟生命中的分量呢？生活中的分量就是说有求必应，生命中的分量就是我在这里你要什么，我在这里你要什么。弟兄姊妹，神在回答的有智慧里面先对文士一刀砍下去，不是生活中的分量，乃是生命中的分量多少。这一个文士的动机显明出来，他面对神的时候他的骄傲。第二个，耶稣回答他了， 就回答他，然后呢不止回答他，其次三十一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你发现耶稣是把他问第一条诫命，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一要紧的，是不是？耶稣回答他什么？两个，这两个就是让生命跟生活合在一起。一个人看神，往往在生活当中来看神，却没有在生命心的身中来看神。爱神是因为真实的爱神，是因为我们看重自己的地位，我们看重我们是被神爱的。爱人是因为我们从神的眼光看人，知道神看人看的角度是什么。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就是律法的总纲。你说爱神容易，爱人难。你说一个人真实的爱神就能爱人，这两个没有隔阂。如果我们爱人有问题，我们爱神一定有问题。这是律法的总纲。你要知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就把它分开了，使得我们灵命无法长进。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文士说你要尽性尽意尽智爱你的神。你知道这里面的差别，差在尽性跟尽意，然后是尽智。尽性尽意呢，是说你没有保留的，你完全没有保留的，你来爱神。文士说的尽智是，你看我多么爱神。到底是你大还是神大呢？心态一目了然。弟兄姊妹，回答的有智慧，并不是神要的，并不是要我们回答的有智慧。到底什么东西阻止我们爱神又爱人呢？很简单，我问大家，到底什么能够阻止我们爱神又爱人？你们认为是什么？啊？爱自己。爱自己是天性。上帝有没有叫我们不要爱自己？没有。上帝也要我们懂得爱自己。但是我一直在讲，一念之间，心里敬畏不敬畏神，有没有神的问题？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要爱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用我们地上的日子一晃就过去，好好的来遵照神的话去做。什么东西真正阻止我们爱神又爱人呢？是自私。所以我能了解刚刚讲爱自己的意思，就是自私。那么我想我们这一个人自私，是我不能说基督教伦理学、圣经的伦理学有教禁止我们自私的，是有，但是这个私跟那个私不一样的。 OK， 好，我就不谈这一点部分。照这一段经文来讲，什么东西阻止我们爱神又爱人呢？就是你很简单，你只要继续像文士就好了，过得像文士就好了。所以文士的动机跟心态是他失败的地方，也就是这一个文士的心态跟动机，把神不当作神，同时把自己当作是神，或是看自己比神还要强，这就是刚刚小姐姐谈的自私。一个人，这个文士很简单，你讲他，你看他跟耶稣有没有吵架？有没有？没有吵架嘛，对不对？好像什么知识渊博的人在对一个什么呀，谈论一个很高超的一个真理而已。但是神看人，基督明白人的心的， 他会弄一个 comment， 也不客气的直接当这个文士讲面前讲说，哦，你回答的有智慧，离神的国不远了。这是一个很慈悲的话语。一个人如果谦卑的话呢，就会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若是无知骄傲的话呢，他就会把它 misinterpret， 重新想说，哦，耶稣说我回答的有智慧，离神的国不远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常常落入这种智慧的无知里面，人智慧里面的无知里面。什么阻止了我们爱神又爱人？其实这个文士认为自己比神还要强，所以他改了。什么叫尽信尽义？那个是没有理性的人。我是有理性的人，我是逻辑的人，我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改成尽智爱神。所以这文士讲尽心尽意尽智爱神，尽心尽智尽力爱神。弟兄姊妹，我们的地位在神的面前往往因着保留，因着自私，因着骄傲，就离神的国不远了，就停在回答的有智慧。今天有智慧的基督徒太多了，我们保留一点，我们稍微用一点，我们可以又站在天国，又站在世界。其实神已经在那边告诉我们，没有这回事的，没有这回事的。这一段话其实不再只是真正在教律法的诫命，而是说你面对诫命的心态。耶稣这一段话给了一个 comment， 你离神的国不远。之后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文士的最后的审判。你知不知道我们往往在无意之间，我们就落入这样子的情况，不得不慎，不得不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耶稣的道理没有办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他所说的道理实行出来。文士所犯的道理，所犯的错误，就是在道理上打转，却在行为上没有办法弄出来。这就牵涉到敬虔的问题了。一个敬虔人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其实我们要谈到敬虔人具有什么特质，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最理想的开始，事实上就是加拉太书里面的圣灵结的果子。圣灵结的果子，如果圣灵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良善，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之外，这是神要的一个属灵的品格。你知道什么叫敬虔吗？就是把我们的品格树操练出来，这叫敬虔。不是在外面做什么事情，而是在里面转变什么事情，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整个的新约书信里面谈到敬虔人的特质的时候，如果除了加拉太书里面谈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的，他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些事情不，其实一个敬虔的人乃是就是懂得自我节制的人，在圣灵的节制底下。所以你要看一个生命的品格的转变，我们要活出基督来，不在外面做什么事，而在里面改变多少的问题。我怎么样去改变？我怎么样照着圣灵来带领一个人生命？基督徒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里面，他一定要在圣灵的喜乐当中里面。一个人在落在主里面，生活中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不要怕这个困难，不要怕这个挑战。我每一天都要经过这些东西的。我说人简单啊，人简单， 事也很简单，事去做就做好了。人呢，哎，这个构造就这么简单，把跟人跟事合起来就是什么？很难搞的事情。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感谢神，我们尽力去做。OK， 好，人事物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就我们的工作场合，我们的这种各种关系里面，我们碰到一些东西，跟包括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当我们碰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感谢主，这是神要让我们更进入到更深一层的平安里面。因为真实的平安是当我们了解我们在地上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有神信实的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是生命的伙伴，也是生活中的同伴。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伙伴，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同伴。他就是与我们在生活当中跟生命当中人一同行的。律法不是只是教我们不要做这什么要做什么，律法乃是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调整我们这一个的心态跟动机。 OK 啊，所以要拿这些真理来调整洗净我们这一个人。所以肥皂商跟这一个耶稣肥皂商跟这个传道人的对话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慢慢的在这个在行真理这部分上慢慢的有调整。这一个东西呢，你们看到我像拿这个东西对不对？这是哪里的民俗艺品？俄罗斯哈。其实不是俄罗斯，这是我在乌克兰一个苏联的军港，当时的这种前进来舰队的那个总部。这叫乌克兰的民俗艺品，我在 Odessa 里面带的。这个它总共很大哈。你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让耶稣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里面做一个做主做王。台子滑下来，这不是平的。 OK， 大家知道这个叫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你当时看到的人是这个，这一个人呢是社交场，这一个社交场合的人呢，不是真正的这个人，他里面还存一个什么？还存一个小人，啊，这君子对不对？里面藏了一个小人，小人底下还有什么？小人，小小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圣灵用最细微的方式，为什么住在我们心里面？他事实上要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借着真理的光，使我们得到平安，使我们得到喜乐，使我们得到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叫救恩？就是圣灵要借着真理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愿意谦卑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要一层一层一层把我们的小人小小人在小小人在小小小小人一层一层的剥开，这叫旧造的我。乌克兰这个民俗，他们原来是说这是一个大家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妈妈说好像人种的一个什么变成最后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里面包满了这一切的丰富。但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甚至发现说其实我们都活在一个什么样很自我中心的一个观念里面，除我和我的一家之外就是我们了。但神要借着约书亚启示以色列百姓，其实神借着律法书记载这些东西是要我们完全属神，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我的后代都属于神。回答的有智慧，是整个几千年来以色列民族的最大的悲哀。这一个悲哀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才会有那么一段话，到底教会有什么好？到底讲道有什么好？到底圣经有什么好？到底信耶稣2000年了都信了有什么好？弟兄姊妹， 耶稣在这里面不只是这四福音记载里面不只是只是记载一个文士，神讨厌文士，而是神心中里面愤怒，他愤怒这样子的蛇蝎的百姓，毒蛇的种类。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得到平安，他不只是让我们继续成为罪的奴仆，他说我们是有可以改变的一个人。得胜的方法跟窍门同时都在这一个教导里面全部出来，我们只要防备就好了。你看耶稣面对文士讲了一堆话，但是他后面继续教导的时候，在教导之间他讲了一个得胜的秘诀。你知道马可在记载的时候为什么不计较记载他那时候在教训之间谈的事情呢？因为在这之后，你看在我们在这里面再谈一下，在第三十八节，耶稣在教训之间，他为什么不谈他继续其他的圣经？为什么不太记载其他圣经的教训呢？耶稣的教训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耶稣，马可借着圣灵的带领，他知道这段话不是偶然的，只是知道什么叫诫命的第一要紧。他知道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知道这些事实之外，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秘诀。所以在三十八节里面把这个得胜的秘诀就是说出来，就是要我们防备就是了，防备就是了。什么叫做防备？不要重复复辙。得胜的方法跟窍门有可能吗？耶稣记载这些东西，后面这些我们就是要注意的部分。从三十八节之后，这些节我们需要更深的时间在这边研读。我或许有机会我再谈这一部分，因为你把它总结的时候，你应在思想我们生活言行意念当中里面，我们常常落入其中一项两项三项四项，通通都有。好，我继续讲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把这个得胜的方法跟窍门讲出来，他说在心态上我们对神如果有保留，自然在行动上就对神有保留。对神有保留，自然对神的应许就不会有把握。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在心态上我们如果对神有保留，自然我们在行动上就有保留，对不对？在行动上有保留，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对神的应许就有保留，就有怀疑。弟兄姊妹，一切你看神的应许在这边，我的心在这边，我怎么样让今年，我讲了去年2010年，我实在看到华人福音会弟兄姊妹生命的转变。你我都还要过2011年，不管在哪里，我们的心在这里，神的应许在这里。2011年，神永远在找讲到的、听到的、行到的。我们的心如果对神有保留，我们对我们的应许就怀疑，信心自然软弱。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保留，顺服神在一切的安排是顺服的，我只要不发怨言顺服，华人福音会是大蒙福的。这一个心态就能得到神的应许，两点之间直线最近。其实耶稣讲你们只要防备就好了。为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成为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他叫我们防备，意思说我们只要防备他就成全我们。弟兄姊妹，今年仍然是我们活出基督的一年，你如果有把握知道我如果是防备成为那一种人， 神就要你就要得到神的应许，你能生命有改变，你能活出基督来，这叫信心，这叫讲道的人讲了，因为这是从神那边来的信息，听到的人拿出信心来听了，然后借着圣灵行道，只要防备，没有简单，没有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防备三十八节以后的那些东西，你就得到应许。有一个学生从树林里面，我讲过，在这边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还是要讲哈。很采香菇，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采香菇的故事？我讲了，你们听，如果记得再听一次，因为这是今年我第一个讲到，我第一个这个重复的一个例子。有学生啊，神学生，神学院，他常常自己自力更生 ，OK， 不要累了。教会，所以他自力更生，怎么样？他就去神学院里面就种了后山里面种了很多的香菇，那就要去收香菇 ，OK， 香菇好了就摆在地上啊曝晒，要晒的时候，等到它晒干嘛？晒干之后要装袋子里面，对不对？香菇装了熟了以后要装袋子里面，那么这个学生呢就很高兴啦，拿了一个大袋子啊，有个大袋子，一次把它收成，又有效率，对不对？结果有一个老师傅出来了，老师说不行，用小小的袋子，多大呢？就那么大，就那么大，圆滚滚的，就这么大。他说这一袋做基单位。这些神学生讲说，老天啊，我装一个垃圾袋，我这个一百个垃圾大垃圾袋我就装满了，你叫我用这么大的袋子，我要装到什么时候？但是怎么样，老师傅嘛，对不对？就只好听啦。顺命嘛，顺服嘛，那就听了，就去做了。做了以后呢，哎，几个月以后呢，要吃饭，他说去拿香菇，啊，我们要吃香菇鸡汤，啊，大家进补一下，为主奔跑前面的道路，拿出信心，喜乐平安的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同伴们一起来，在这条属天的道上，我们一起往前走。好，就这样子带了，哎。一打开这么一个袋子一打开，哎呀，坏了，里面长虫了，坏了。悲观的人就像哈巴古书哈该书里面讲的，原来的圣殿是那么大，如今圣殿是那么小，好泄气啊。主人就讲说，这一袋你看这一批大概都坏掉了，这推理可不可能？有可能啊，对不对？一袋打开来，好，再去拿另外一袋，一打开来有没有坏？没有坏，没有坏。哎，这是一个激励论吗？其实这里面不只是处理的问题，你面对香菇处理的问题，你面对用什么方心态去处理的问题，更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包塑胶袋，对不对？为什么要装在塑胶袋里面？就是防潮嘛，对不对？这个，所以防潮晒干以后就马上放进去了嘛，对不对？坏的几率应该是没有，对不对？因为怎么样，潮气进得去吗？进不去嘛，防水的塑胶袋嘛，进不去的。到底什么东西使它坏掉呢？里面的虫嘛，你里面本质就是坏的嘛，你里面本身就有虫了嘛。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防备文士，我们不是要防备外面使得我们不能爱神爱人，我们不能爱神爱人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问题，我们认为那个塑胶袋是防止外面的潮的，就没想到防了外面的潮，里面怎么样却有新虫。希腊也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面貌是年轻人，脚上呢有两个翅膀，脚上有两个翅膀，头的前面呢有一条小辫子， 头前面有个小辫子，后面呢光秃秃的。这有一个人呢就感觉很好奇，他说：先生您贵姓？他说：我的名字叫做光阴，别号机会，人生机会，生命的机会。那么那个人就问他说：那生命的机会啊，你为什么长了这个样子呢？他说我走到人的面前，人们看到我的时候，如果不快快抓住我的辫子，因为我有脚长翅膀的，我一下就走了，生命就不在了。他说：那你后面为什么光溜溜的呢？他说：有的人呢看到我走，没有在第一时间抓住我的小辫子，生命的机会，然后呢迟疑了一秒钟，0.001秒的时候呢，他要再抓我的时候就抓到我的头，抓不到辫子，抓到头，光溜溜的一下就过去了。玛利亚打破玉瓶，玉瓶不是别人的瓶，是我们自己的瓶。回答的有智慧，这一个以色列人们所犯的错，我们要防备。回答的有智慧，并不是一个神所想要的。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除非人拿来使用。爱我的必遵行我的道。如果一个人爱神，必定花时间读神的话，也必定接受圣灵的调整，遵行神的话。耶稣的道理没有办法让人改变人，除非人们把他所说的道理实行出来，借着圣灵的怜悯实行出来。奇克果，存在主义之父奇克果，虽然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存在主义，但是他对基督徒说出一句至理名言。你说存在主义里面能讲出什么好听属灵的话？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拿但业讲的，这个耶稣诞生的地方叫什么地方？他成长的地方叫什么？我们叫拿撒路，对不对？我们常常叫耶稣叫做拿撒路，对不对？拿但业怎么讲？拿撒勒能还出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奇克果讲出基督徒的要害。他说基督徒不是因为一天到晚很喜乐，很彼此相爱，然后歌颂赞美神成为基督徒的。奇克果说基督徒照着圣经所给他们的教导，他们应该是因着跟从耶稣，遵照神的话去做，成为基督徒的。我想我今天讲到这边来，愿神实在借着一个我们都知道的诫命的第一要紧的东西，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的心态跟动机准确之后，今年是我们活出基督的这个应许的一年。我们低头跟祷告。这是我们谢谢你，我们用了45分钟的时间来聆听你借着马可福音12章记载耶稣与文士的对话，也正说出北美基督徒所谓文化基督徒在生活的方式态度跟生命长进的选择性。我们恳求你让华人福音会在今年里面防备文士的品格作为，让每一个人谦卑的再次在今年2011年华人福音会进入第20年， 能够活出基督，给我们行道的能力。我们深信你向我们发出呼吁，就像去年一样，你们向我们发出我们生命与生活，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长进。今年愿你呼召的人都能够，每一个回应你呼召的人都能够活出基督，至于他和他的家并他的后代，如同一人侍立在你面前，你必祝福直到永远。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差派圣灵扶持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